欢迎收听咖喱秀秀。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华圣母基金会专属 Podcast 频道，我是今年的客串主持人点击小姐。中华圣母基金会长年以来默默做了很多温暖的事，在第二集的这一刻，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点击小姐长途跋涉来到了达邦。那来到达邦这个地方，中华圣母基金会做了什么温暖的事呢？我觉得这太让人家感动以及惊喜的事情，我要让一路以来从零到有很厉害的我们的社工，所以我今天邀请了达邦拓海。我们先邀请达邦拓海来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是？
我是伟峰。
对，他是达邦拓海的伟峰。
达邦拓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了。
达邦拓海真的完全是电机小姐。我今天就是在到了达邦这个部落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啦，我真的是完全想马上给就是伟峰这个封号。因为伟峰，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一个礼拜上达邦几次？
目前一个礼拜可能要四次左右。
一个礼拜七天，你要去四次。
对。
然后你跟听众朋友们说，达邦这个地方就是从嘉义市哦出发，然后这样子往返，我们去就好，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从我的办公室
是
嘉义市民权路这边出发到达邦，用一般游客的速度开车的话，大概要90分钟。
去就要90分钟，
对，去就要90分钟。
所以就是你看，就一个半小时的概念，
对，
对不对？应该算一个半小时吧？
对，没错，
对吧？一个半小时的概念，所以等于你一天一整天，你花了3个小时往返达邦、欸。
对，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开车上去的话，我就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有3个小时是绑在驾驶座上的。
对啊，那你看听众朋友，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掌声鼓励？然后他一个礼拜有四天，他是这样往返达邦，而且在达邦这个部落哦，我那时候电机小姐，我真的是第一次去，有时候常常会上阿里山，但有时候就是阿里山一直上去的时候，其实达邦是需要右转，然后
啊对。
一个山然后往下走，然后又爬上另外一个山，
对，
然后再下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
然后我就想说达邦到底到了没，然后还没。所以直到到了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
感动，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 那一刻我真的直接跟中华圣母基金会的承办说，哇塞，基金会来到了这么真的是深山里耶、的一个部落。
对，
伟峰，那时候你在来到中华圣母基金会，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达邦得到达邦这个任务的时候的想法是？
其实那时候我来应征这份工作的时候，它上面就写着山地服务社公园。
哦，他已经就是跟你明讲了啦，山地服务社公园。所以那时候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被他吸引吗？
我冲着他来的。
真的假的？你真的是冲着他来的、喔？
对，因为真的写明了山地服务社公园，看着就知道说啊，这个就是要到部落里面去工作。
所以你本身也是一个喜欢部落的孩子。
我以前不知道我喜欢部落。
哼、
我来这边之前，我是在精神科里面工作。
哎、很跳痛哎、欸。
对，超跳痛的。
就是你原本是在精神科里面当社工。
对，关在那个病房里面，然后跟病人家属会谈，然后
就是要处理各种精神上的一些状况的一些协助。
对。
然后你突然间看到一个就是山地服务社公园。
对。
然后你就被他的名字给吸引。
对。
那时候是因为自己想要透透气嘛。
其实是啦。
对，
其实是有这种感觉。
可是那时候好 OK， 那我好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当你知道哎、这个基金会在招募一个就是山地服务社公园，然后你来应征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你说你要是去打帮。
对。
然后那一刻的心情是，
哇塞，真的耶。
真的假的？
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你就觉得我一定就是充满期待，就进来了。
对，我就想说那对啊，我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去啊，
反正就是去山上嘛，然后反正都是当社工。
对，
来一点不一样的。
对，
然后给自己一点新的刺激，而且就是已经都是一直在原本在精神科的状态，换一个环境，
对，
试试不同的视野，
非常跳痛，
非常跳痛。哎、可是那时候你看，你要这么跳痛换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区域哦，而且可能服务的对象也不太一样。
对，
那你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情啊？
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就是我追求的东西就是有一点就是跳痛啦、就是跳痛，
你就是一个很反差很大的人。
对对对，反差很大、
你不是矛盾，我觉得你是反差、就是很你很喜欢挑战未知的东西，是这样吗？
我 看起来像是未知，可是我后来觉得说那是我心里面想要的两种东西
的。 来到了那个就是基金会，然后要做山地服务社工员的时候，你那时候你的期待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的是，我觉得有时候一直追求改变其实也有时候有点无力，因为到后来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很难用
改变
个人改变，可能要体制去改变。
是，
那在当下没有办法有太大突破的时候，那我想说哎，那在部落里面的这样子的工作环境，我可以更贴近我服务的对象，几乎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方式。
对，
那我想要追求的是我先不要急着改变，我先去理解到底我服务的对象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是
什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
很棒哎。然后那时候在知道要去达邦之前，你有去过达邦吗？
没有。
哇，你真的是个拓荒者哎。
没有啦，我之前已经有开拓的社工了。
开拓的就之前已经有，對對對，有人先进到那个达邦的社区。
前任啊，前任。
但你没有去过啊。
对，我没有去过。
所以到那时候你加入到基金会里面，然后真的就成为那个山地服务的社工员的时候，然后第一次上达邦，那一刻是超级兴奋的吧。
很兴奋啊，就
你有吐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哇塞，那你真的是身上的人哎。因为去达邦我觉得不吐很难哎。
对啦，就是难免，我如果在别人上去的话，难免一车里面有一个是会。
对啊，因为那真的是一个极限运动场哦，欢迎大家去挑战。那很兴奋到达邦之后，那一刻踩在达邦的这个部落上的时候，要开始做事情了，卷袖子要开始做事情了。那时候你看到达邦是长什么样子？虽然说前面有人去就是开拓了嘛，可是到你的时候，你刚去的那一年，达邦那时候是长什么样子？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它不像前一份工作，我们分工很细，
是
护理师有护理师的工作，医师有医师的工作。
关于一个就是在就是长春活力站的一个部落里面的一个长春活力站的一个地方，社工原本应该基本上要做的事情是哪些啊？
其实，在长青火力站的社工应该是他的任务应该是要给来长青火力站的长辈一个舞台
哦，给长辈舞台。
对，
是
那让他们在喜欢来然后爱来，然后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发光发热，不管是什么动态的静态的，哪怕他只是来聊天，他只喜欢来聊天或者只喜欢来吃饭都好。对，然后要去了解每一个长辈他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吸引他来这里，
是。
对，然后我们尽量在所有活动的安排上，还有就是一些现场的包括环境的塑造、气氛的塑造，
对，
尽量去
让他觉得这边是温暖的。
对，那持续来他爱来，然后尽量不缺席。
是，
那透过这一些场地里面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课程，那当然就是延缓他的老化，延缓他的失智。
是，
那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社工其实当在那个长青活力站的部分，主要要做的是可能关于整个空间他们来的时候的内容，对吧？
对，
然后的规划，然后还有
关设计，有时候也要亲自去执行，
然后有时候也要亲自下去教。
对，
然后二来部分是有时候也要去评估哪些长辈们他们是怎么样才愿意来。
对，
因为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有一个资源的据点，可以有更多需要的人都可以加入嘛。
对
对，那除了社工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你那时候第一年去卷袖子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还有哪些东西啊？
就一定不止这些啊，
就超乎你。我说刚到达邦部落，然后参与这样的一个长青活力展，然后让你超乎你想象的是哪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
有吓到你的，有吓到你，
吓到
哦，对，
吓到有点惊讶啦。那但是还是得做啊，
是
不能说惊讶然后就包包收一收就下山。
当然了、啊，你看到那些老人家很失望也谁不行啊？
对对对对，
真的是。
因为我刚到那边的时候，长青火力站就是处于一个正在寻觅下一个合适的场地，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
就需要搬家。
对，搬来搬去
是。
所以我到了达邦工作到目前为止6年多7年，那搬了5次，
就等于每一年都要搬的概念。
对，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其实我记不得了，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好像一年搬了2次。
天啊！
因为我们自从去年的搬入现在的这个场馆开始到现在，
是
跟未来都会稳定下来。那所有的搬迁大概都是在前5年。
就是这七年其实就酝酿，我们其实就在酝酿等待一个真的适合的一个永续的家啦。
对，没错，
对不对？
对，
那时候刚开始你去的时候是要搬家，
对，
然后吓到你的是哪些事？
搬家吓到我的其实不是要我做的事，而是长辈们的潜力，
潜力开发潜力咯。 OK，
他们搬家就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是
蚂蚁搬家。
蚂蚁搬家是接力的概念吗？
对，有一点就
是
当然那种很危险性很重的不会让他们碰啦，
是，
但是长辈在他们自己能力范围内，那因为他们很渴望一个更好的场地，合适他们可以永续啦，可以永久那个在那个地方活动的场地，
是，
所以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动手把那里
打造好，
对，打造好，然后缺什么就自己来。
因为我上次上达邦然后去了那个长青火力站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老人家觉得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他第二个家，
对，
所以他对这边的东西就了若指掌，而且要放多整齐，他们都有自己的要求，哦，
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活动结束的时候我就要帮忙，他说你不用老师，你就是不用，我们要自己来
对
对，他们会有他们自己想要的帮忙。哎，那伟峰这边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长青活力站，在就是在那个州族的达邦部落里面，然后这个长青活力站是什么样的资格的老人家才能够加入到这个长青活力站里面？
其实一般来讲，因为65岁以上的长者，哦，非原住民的话，65岁以上，
嗯，
他就符合可以来长青活力站，
是
啊，但是他必须要至少他的失能程度不可以太严重，
嗯，
他要能够自己吃饭，
是，
或者说在比较轻度的协助之下可以自行移动上厕所，
嗯，
然后他要能够参与活动，
嗯，
或者他要有意愿参与活动，
嗯，
欸，那就能够参加。那如果是原住民的话，其实55岁以上就可以加入了。
是，
对，
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年纪上的审核，就是关于非原住民跟原住民上面的审核？
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的
规定嘛，
统计的结果，
哦，
因为在过去几年，应该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统计资料显示，
嗯，
原住民长者原住民的平均余命是低于，
嗯，
我们非原住民，
是，
所以等于说平均余命比较低，那我们就要在更早的时候就让原住民的长者，或者说即将要成为长者的这一些族群，
是
让他进入到所谓的长照或者预防失能这样子的体系里面来，
嗯，
那来延长他的健康，那也等于是延长他的寿命。
是，所以那时候你刚到达邦部落的时候，然后在这个长青火力站里面第一次要做搬迁的时候，遇到的这群真的就是55岁以上的老人家，
其实平均已经77、78岁了。
哦，所以最年轻的现在目前最年轻的是几岁？
其实目前最年轻的都也将近70岁了，大概68岁左右。就是虽然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可以参加，但其实基本上55岁到64岁这中间是空白。
他们应该会觉得，哦，我现在不需要啊。
对，而且其实这个年龄层的原住民都还在
工作，嗯，那也很棒哎，欸，就是他们会觉得，反正我现在还有办法自理，所以我可能现在还不需要，
對，
他就没有想说要来这边。
对，
那也很好。那只是说那时候伟峰，那你带了一群70几岁的老人家，然后做蚂蚁搬家这件事情，给你的感动跟惊讶、惊喜的是什么样的状
态？一开始是很挫啊，想说这么平均70几岁，
年纪有点高，然后你们 OK 吗？
他在那搬家，
嗯，
那我是不是要叫长辈们全部坐着不要动，然后我一个人搬？
然后嘞，
后来发现就不可能啊，
对啊，
怎麼可能，对，那当然就是后来有去号召部落里面刚好没去工作的年轻人，
是
几个人来，
嗯，
但是长辈他们就是闲不下来，
嗯，
他们就是啊小东西，那他们就自己装箱，自己放上那个发财车。
是，
然后到了新的地方就自己来。
嗯，
那因为我们当时都还在寻觅长久的处所，所以我们到的都是这中间搬的3、4次都是临时的地方。
是，
所以到了临时的地方就是要打扫啊，然后甚至要把那个马桶从那个幼儿的马桶换成成人的马桶，啊，
就是他。所以你们看，然后这6、7年来到这边服务的6、7年，然后搬了大概也是5次家，
对，
然后这五次家，你要不要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觉得这个长照站非常厉害，真的很有那个达邦精神哎，欸。他们真的，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5个搬家的场域在哪里？
哦，我们最早是在借用这个卫生室，
卫生室、
啊、对，在卫生所的隔壁，就是他们的空间在做那个活力站的活动。
欸，跟大家分享一下，卫生室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在部落里面没有医院，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如果平常要打针或者是生病吃药，是不是都要去卫生室领药？
对，
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
对，
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在那边就是一起活力场照一下。
对对对，嗯，那后来因为那个空间要做更好的利用，那边要做一间物理治疗所。
嗯，
那物理治疗所对长辈的那个复健啦、啊，嗯，那些其实都很好，
是，
所以我们就再找下一个临时的。
对，
所以乡公所就借我们一个，有一点像是古迹楼，它是木造的建筑，它是已经闲置多年的托儿所。
哇，
长辈很有趣，长辈就说那个地方的故事。
嗯，
就我听他说那个地方，他们小时候就在里面
念书，
上幼，对，上什么小学啊，幼儿园。
然后他现在是老小孩，又回来，
对对对，又回来，然后回到他们熟悉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又小朋友的小马桶，然后换成那个成人的标准规格的马桶，
很可爱，
对，很可爱。那个氛围也很有趣。
哎呦，我觉得也很感动啊，因为长照站也成为一个被叙旧的一个场域。
哎，对，然后他们就会讲那个场地的一些故事。对
啊，然后嘞，接下来这是第二个，
对，这是第二个，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搬到现在活动的那个场地，但是还没有改建的状态，它是一个旧的图书馆
哦，就是也是闲置空间，
对，闲置空间。
嗯，
那搬进旧的图书馆，然后但是它那个格局就跟现在都不一样，
嗯，
对，然后所有东西都是也是闲置了几年，然后就是旧旧的，嗯，然后破破的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在里面稍微困难一点上课。
是，
那至少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
对，就越来越好了。我们从木造，對對對對對，我们从一个小房间，就是卫生所的小房间，卫生室的小房间，然后来到了木造的闲置的幼儿园，然后换了大的马桶，然后现在又在晋升。欸，我们都一直在能力，一直在每一个阶段一直在调整。欸，
对，
然后来到了就是我们的公所。
对，
然后公所里面，哎，虽然里面很格局怪怪的，但是至少它是水泥钢筋水泥的建筑。OK，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建筑物，它因为乡公所有一些基础工程要做，
对，
它其实也是慢慢的为了将来让长辈使用，
是，
但是它就初期先做了一些比较基础建设
维护，
对，所以我们就又搬出来，
又要再搬家，
然后搬到那个一个社区发展协会跟他们，嗯，借用他们的一个算是办公室啦，
啊，
像居民活动中心，
是，
对，但跟平地的不一样哦，平地的活动中心至少也是钢筋水泥，里面还有一个舞台，
没
有，
嗯，
啊，那个部落里面的社区活动中心其实就是一个铁皮屋，
就是我那时候看照片，应该有点像车库，哎，欸，是吗？
欸，
像车库这样的，
可能车子还停不进去。没有啦，因为它有阶梯啦。
欸，是是是，
对，它就是一个铁皮屋。那因为那个是就是社区民众他们偶尔开会 啊，或者说社区干部开会
讨论的地方。
嗯，对对，那边其实也没有洗手间，对，还要去对面，
怎么办？那去哪里上？
去就再回到对面的卫生所，卫生室跟他们借用厕所。
是，
然后吃完饭还要拉水管洗碗，
就是从卫生室里面拉出水管出来，然后
接水。
天哪！我说你是，我再给你第二次掌声。然后接下来，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大家讨论的这个就是社区的交易厅，
对对。
然后做我们的那个长青活力站，
对。
然后最后再搬回来，已经是卫生所，然后幼稚园，然后来就是公所，然后来又是那个交易厅嘛，就是社区的那个交易厅嘛，像四次。还少说一次，
因为我们回到幼儿园又一次，
又回到幼儿园，为什么又回到幼儿园？
我忘记了，
哇塞！
对，总之我们幼儿园待了两次，
就是去出去又进来，进来又出去，这样。
然后社区的办那个社区活动中心待一次。
天哪，这群跟你一样热血的70岁老人家，达邦部落的老人家。然后在每一次搬迁，他们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这些五味杂陈的心情？
当得知要搬迁的时候，长辈都会说：“啊，老师，我们到底要搬去哪里？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我们永远活动的地方？”
啊，嗯，永远活动的地方，哎，
这是一开始啦。但是当那个搬迁的过程，其实我们就会感受到居民给我们的支持。
嗯，
就是年轻人会来帮忙，
是，
对。然后那个乡公所还有部落里的年轻人、社区干部，他会帮我们想办法找地方，
是，
对。然后基金会这边就是会 你到一个地方总是像那个串马桶装马桶修缮总是要花钱，
对
对，那基金会这边就出钱啊，我们就自己修啊，
是
总是要让长辈有一个合理的环境可以使用，
是
对，那等于说经过搬迁，那他们其实长辈其实就会感受到其实大家都在帮忙，那他们自己他们自己也不能输，
嗯，
大家年轻人都爱帮我们想办法，那我们自己就有些东西简单一点，
我们自己来，
对，
嗯，
但是他们在搬的过程之中，他们一直知道有一个目标，就是说基金会在寻找一个永续永久的场所，
对，
那乡公所也有帮忙，所以最后就是在我们在那个乡公所借给我们的这一个旧图书馆，
是，
那我们做了二次的工程之后，然后也找了很多部落的艺术家年轻人来帮我们做美化工程，
嗯，
之后然后就在所有的工程结束，我带建筑师上来验收的那一天，非常好笑，我验收完然后走出那个建筑物的时候，
是
长辈的发财车已经在门口了，
天哪、
啊、他们所有的那个家当全部都堆好在发财车，
就是他们你只要说这里 OK 我们就要马上往里面冲了，
对对，甚至人家建筑师都还没有说 OK， 我出来我还问了一下、说建筑师可以吗，
对，就是我们现在安全的吧，
对对对，
我们应该都 OK 了吧，
我们可以合法进去使用了吗，就是说 OK、
我现在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他们进到那个空间里面有多开心的那个欢呼，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不是山上长大的孩子啊，然后像那一次我跟那个老人家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我问他说哎、那个爷爷叫做达邦的爷爷的那个周竹米的
阿基
啊，对阿基，我就说阿基，你家住在哪里？他说哪边这样，我说那这样走路大概，他说很近、
嗯，
我说走路那大概你都走路来吗？他说不行，也要坐车。嗯、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走路要30分钟，然后我他说很近哎、欸，
对对，因为其实达邦他分成12个零。
哦，12个零。那以一个就是我们的达邦拓海来说，为什么会来到这些不同1到12零这些地方走它？
第一个就是我们长辈如果他没有来，他没有来出席，然后我们光电话，其他长辈也不知道他请假，然后我们电话也联系不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担心。
对，
那担心的话，我们就会在活力站的活动告一段落，通常都是下午。那我就到他家去看看
哦，很贴心哎，因为其实应该是说山上也很多老人家他是独居老人，
对对
对，所以有而且、就是他说我跟他是邻居啊，但是车就是他说很近啊，但也是要30分钟路程啊，
对对对对对，
是，所以你就会去探望一下他，
对，就会去看一下，
嗯，
那有时候就会发现啊，长辈今天就是跑去那个山上种菜啊，
哦，70多岁，然后他一样还在是跑去山上种菜，然后没有来上课。
对，有可能就是当收成的季节，
嗯，
然后他可能舍不得这个请花钱请人家来帮他收成，或者东西少少的，
对，
或者农忙真的找不到人，
嗯哼，
他就怕浪费嘛，就自己去采收、嗯。那当然也是曾经有发现，就是真的就是病倒在家，
哇
啊！你如果那一天你如果没有去的话，
真的、
又没有人发现的话，可能就不得了。
是，
对，
那一刻你应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应该也吓到。
对啊，就是很庆幸自己真的有设法去找到他。
是，
哎、欸，如果没有去的话，可能真的不知道会怎么。但是这样情况其实不止一次啦。
嗯，
对，所以后来我们在长青活力站的服务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延伸的设计，就是在有一些长辈。他后来体力或者说失能了，就真的他没有办法来活力站、他来活力站是更危险的状况之下，他不能来了。那我们在山上的长照设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有日照、这种更完善的服务的情况之下，那时候我们就引用了道宅医疗的服务。
嗯，道宅医疗，
我们带着那个医师，每4周会到特定的长辈家里去看诊，
是，
然后帮他拿药送药。那至少这些长辈他没有办法来长青活力站、但是起码我最少一个月还可以见他一次，而且我还带着医疗团队去，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甚至是该送下山就医，那就送及时送。
我觉得这非常的棒，我觉得基金会在这个时候给了最强最强的守护，因为毕竟其实在山上居住的，你看他连一个医院都没有，他可能只能去卫生室去做一些咨询，但我觉得那个人力上面还是稍显不足啦，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人家们对于医疗的知识或如何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他其实讯息也非常的薄弱，
对，
还是需要基金会这边真的是好好的跟陪伴他，
对，
不管是看医生也好，或者是好好吃药这件事情，都要让他不会恐惧，
对，
对不对？
而且其实山上的长辈对于医疗除了陌生跟害怕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什么比较大的毛病他们要下山。
嗯，
那下山就要交通。
对，
那他们就会想到说啊，我今天只是去看个病，那就要叫我的孩子今天的工作丢的不要做，
嗯，就麻烦他
开车。对，那公车的话也是非常的不发达。
对
对，那所以说长辈常常就会身上有小毛病的时候，他就觉得说
算了，
那我就对我就撑一下，搞不好没事，嗯，搞不好没事。
嗯，
啊，结果到最后就是小病变大病。
是，
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山上的服务就会让长辈在就医这个地方去提升他的便利性一点点。
嗯嗯嗯，
那尽量让他就医的阻碍不要那么的大。
是，
那把好像就医就是等于耽误别人影响别人这件事把它放下。有时候啦，有时候我会陪着他们，嗯，就是他们到医院之后我就开着车下山，然后我大概也跟他们同步到达医院。
是，
那少数一两个长辈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会陪他进诊间去看医生。
嗯，
对，然后进去看医生之后，我有时候会带着一张纸，然后让医生把他的一些需要让家属知道叮咛的事情写下来。
啊，好棒哎！
请医师盖个章，
是，
那让长辈把这张带回去。
嗯，
对，然后让他的家属知道说今天他下来医院，然后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医生建议什么。
是，
因为长辈回去，他第一个他可能不会说，
不知道从哪里讲起。
对，
然后而且要从他嘴巴里面说他自己哪里不舒服。
对。
这件事情好像又感觉好像给家人带来一点负担。
对
对
对, 对，不会讲，不敢讲，
嗯，
不好意思讲。
是，
那不如我就让医生帮我把它写下来。
哎，超级贴心哎。其实因为这也是山上的就是长津火力站跟山底下的就是我们城市的火力站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山上的长津火力站跟我们就是可能城市的长津火力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更需要更多资源跟守护的地方是跟大家哪里不一样？
山上的火力站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
是，
所以火力站它自己必须要长出某一些能力。
嗯，
医疗不方便或者能够进来的有限，那我们就利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把人带出去。
是，
对，那长辈会害怕，会有一点抗拒，那我们就找部落的青年陪他。
是，
对，那再来就是说，在餐食的部分，
是，
欸，我们平地的活力站大部分就是都是有志工或者服务员他们会备餐。
对，
那但是不是每一个站它都有自己的厨房餐厅，所以有的站会仰赖食堂。
嗯，
但是我们在达邦这个站呢，它的食堂就在火力站的楼上，
是
搭一支电梯就可以到的地方。
是，
所以它的餐食也必须要完全靠自己。
嗯，
对，那当然医疗餐食哦，这个是最基本，然后交通接送等等，这个就是跟平地的火力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才可以让部落里的长辈去跟平地的长辈有一个稍微觉得
对等的服务。
对，对等的。对对对，
嗯，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知道他们本来就不没有，可是现在能有，嗯，他们就很珍惜。
对
对，所以我觉得要长出自己的样子真的是自己的样子，还要有自己的能力，然后去造就自己可以，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帮忙了。
对，
在这个活力站里面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它，让我们走进山谷里，环绕的是周族美妙的声音，以及伟峰告诉我们一个青年走进山区里面的一个行动力，他成就的是一个成为山谷里面最美妙的活力。对于达邦社区长津火力站的邀请，伟峰你想要跟大家怎么样的邀请函呢？
我们在达邦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的理想要去实践，
嗯，
所以只要你有理想就欢迎你的加入。那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是，
你来我这边工作，来山上工作，
嗯，
可以跟长津火力站的长辈们一样，你从来的这一刻开始你就冻龄了。
哇，我觉得很感动哎，欸，真的，因为其实如果我今天还是个青年，我对于台湾有很多我觉得我想要付出的力量，就像伟峰刚刚说的，山上的长津火力站想要打造的是一个永远让你可以活动的地方。走吧，我们就一起让我们在山上里面环绕着享受周族的美妙的声音， 然后呢，我们一起动名吧。今天就到这里咯，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再见。谢谢。